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主能够在这个圣诞节的早晨我们来一起来读经。好，现在我们到主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带领我们一起来攻读您的话语，我们用我们的颂赞来献给你，特别是在这个今天有意义的日子里希望您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把我们的读的圣经能够给我们解开，使得我们能够明白您所要讲的道理，使得它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祷告奉派本是不配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呢是本来是云科弟兄来讲但是呢他们全家都出去度假，那么我们也祝愿他们在度假的路上一路得到神的保守。今天我们来替他讲一次这个历代志的最后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先把读经班的经句大家一起来读一遍，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德、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读圣经呢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神的眼里看来是正的事情，那么我们必须得按照这个圣经的要求来使我们自己能够行在正确的道路上。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历代志的31-36，但是因为前面有一点点遗留，那么我们可能会从28那里非常快的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以斯拉记的1-4，时间不太够，那么请大家原谅哈。好，历代志呢是主要的内容呢是讲与神同在，神的同在。尽管我们历代这里边讲了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全都是南国的列王南国的列王的后边一部分。那么讲这些列王的时候，也是要看神是不是跟我们同在那么评定列王呢有3个标准，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看到这个王是不是带领人民做神的子民如果是他这样做了，那他就是一个好王，否则他就是一个坏王那么在我们这个历代志跟列王记有一点不同，列王记呢是先知，用先知的眼光来看你这个王是不是遵照这个神的指令神的那个旨意来做。那么我们这里呢，历代志是用祭司的眼光来看，那么怎么看法呢？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尊重这个圣所会所，这个圣所建立起来了以后，你是不是在里边专一的敬拜神你是不是按照这个神的要求来做，是不是按照这个神的要求来祭祀然后呢圣言圣明，也就是说遵行神的话，要教导这个自己的民能够遵行神的话不偏离神的道路，这就是好王，否则就是坏王。那么我们这个历代志的主题呢是神的同在，主题经文呢是25，是历代志下的7:16，可是它这个出自呢是出埃及记25:8，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多我把它理掉，我只讲那个结语好吧，就讲这个历代志下36:23的这个结语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主题就是神与列王与他的民都同在。好，我们历代志呢有一个不同于列王记的这个特色，刚才我们讲的是用祭司的眼光来看，那么在这里边特别强调圣殿，每一个王他对圣殿的态度这个是我们这个历代志里边看好王还是坏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判断那么呢也有一个强调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前面一大段都是讲了族谱，后面才讲列王列王里面呢他把所罗门讲得非常非常完美。我们在列王记里知道所罗门其实不是很完美，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出了问题是吧，但是在这里他是非常完美，为什么？他建起了圣殿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历代志是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来看看历代志的大纲，前面我们都已经读过了，那么我们再看那个后边列王记的，实际上是列王列传，那么从十到三十六章呢全是王，那么我们今天从二十八开始呢是讲的是最后八个，应该九个啊，因为上次多留了一个，其中只有八个是好王，在神的眼里看来为正的，那么只有八个啊，我把这个所有十九个南国的王全列在这里，前面我们都已经学过了，除了最后十一个亚哈斯以外，这里边有谁是好的呢？红字写的是好王啊，大家都已经学过了是吧？亚萨、约沙法、约阿斯、亚马谢、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啊，还有约坦啊，那这几个了，六个了，前面有六个是好一点的王啊，好王，但是有的好王呢也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还是有个毛病，每个王哪怕他再好他都会有一些毛病，为什么？不是神呢，他是人，人就会有罪性是吧，就会有问题，特别是在这个好过的日子的时候，丰盛处丰盛非常难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除了刚才那个约哈斯最后一位以外，还有八位，从西西家那里一直到最后南国灭亡西底家，那么这里面有两位好王，一个是西西家，一个约西亚，我们知道在整个这个南国里边这两位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等会我们再说。好，那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上次银哥讲的最后一王是亚哈斯啊，非常快的回顾啊，二十八章，亚哈斯是二十岁登基的，他父亲是约坦，在位呢十六年，这个亚哈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王啊，年龄不大吧，二十岁到三十六岁，很多的坏事，做了很多的坏事，他这一辈子遇到的糟糕的事情一大堆，几乎没看过好事。我们在这个人世间见到过这样的王，见到过，我们现在就见到。一件好事都做不了，全是烂尾是吧，你看看哈，造巴力像，甚至用火在金灯谷这个去烧自己的儿啊，被亚兰王打败，然后被以色列王又打败，被以东人又打败，然后被掳，人民被掳，被腓力斯人侵略，然后又被亚述王欺凌，把财宝，把皇宫里边的财宝全部都被这个，很多的财宝都被这个亚述王拿走了，然后呢到了最后还是不改悔，他到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你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搞的，他还居然做王，然后他死了以后他的臣民不把他葬在他列王的这个坟墓里，把他葬在外头，这个人可见在这个百姓的眼里，在神的眼里，他就是个坏物啊！我们就讲这么一点点。这个亚哈斯活的年龄不大，但是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啊。然后亚哈斯的继承人是谁呢？是西西家。这个西西家是南国的中心者，信仰的中心者啊。二十五岁登基，在位二十九年，然后他做了很多事情。这里列出来的很多事情，有一些事情在我们这个历代志里没有的啊，特别是第一件事情，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那么这个在哪里呢？列王记啊。实际上这个学这个历代志里边那个列王那个传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这个列王记放在一起来读。为什么呢？都是讲同样的人，同样的王，同样的事迹。那么看看他们写的有什么不同，这样我们读起来我们会印象更深啊！光读历代志读了以后你印象会不深啊。好的，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是西西家六年的时候北国就亡了，亡在哪里呢？亡在亚述的手里啊。那么西西家那个时候很困难，是不是很困难？那个亚述已经把北国灭了，南国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成了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但是在西西家的手里他把它中心起来，又变成一个繁荣比较强大的一个小国，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好，我们来一点一点的来看啊。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就是把铜蛇打碎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铜蛇我们知道是在出埃及记里边老百姓得了瘟疫，结果 神让摩西你把铜蛇举起来，只要底下的百姓仰望着这个铜蛇怎么样就好了，是不是？那么这个铜蛇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吧。哎，到了西西家这个时候他变掉了，这前面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去膜拜这个铜蛇，一个事物被膜拜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了质，是不是？为什么呢？神他说我们 不能够拜偶像，一个蛇是个什么东西，是吧？什么就是个蛇而已啊，不是一个需要你顶礼膜拜的。结果西西家为了让大家一心一意的专心的敬拜耶和华，他把这个铜蛇打碎，而且他告诉大家这不过是一些碎铜烂块，是吧？打碎了也没有什么事啊。结果呢，就禁止了这个以色列人向这个铜蛇烧香啊。那么我后面写的这个一些不是我写的，是王牧师写的，说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要吸取这样的教训。你看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天主教有天主教里边有什么？有圣母玛利亚像，有耶稣基督的画像，是不是？有他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像，然后拿来顶礼膜拜，不可以啊！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在我们这个基督教里面是不可以的，因为神不容许我们拜偶像，即便是耶稣的像，我们也不能膜拜，因为那个实际上不是神本身，是这样的吧？连十字架，我们很多人在十字架，我们在牲口拜十字架，这没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每天在那里膜拜十字架，那怎么样？那就搞错了，那就完全搞错了啊！所以我们必须得去掉这个拜偶像、拜圣物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要怎么样呢？专心的敬拜神本身。啊，有的人家里边放一本圣经，说这个会保佑我们平安。平常读不读？不读，那个就没有用。还是像我们这样读经班这样啊，我们天天读圣经，而不是要膜拜的。然后西西家做了这样一些事情啊，从二十九章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西西家登基了以后，洁净圣殿。为什么圣殿要洁净一下呢？因为在他的父亲在亚哈斯那个时候，亚哈斯首先把那个圣殿给封。然后亚哈斯之前呢，亚哈斯之前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怎么把那个圣殿里边长期的被人膜拜邪神、拜偶像，这个事情非常糟糕，把那个圣殿弄得乌烟瘴气。所以西西家登基以后，对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那么怎么洁净呢？他要让祭司们来做，立位人来做，因为平常的人不能进去，对吧？那么祭司要想来洁净圣殿的时候呢，先得要自己圣洁啊，先把自己搞圣洁了，然后呢再来清洁这个圣殿，洁净圣殿。把自己搞圣洁的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啊。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到了我们这里来敬拜神，那么我们也要把自己搞圣洁。圣洁这个怎么圣洁法？有罪的要赎罪，是吧？有不洁净的一定要按照律法的规定啊，把自己搞圣洁好。然后呢他会率民来献祭，献了很多祭啊，赎罪祭，因为大家的罪孽实在太重，是吧？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啊，然后再献平安祭，各种各样的祭重新恢复起来啊，然后还让大家来守逾越节，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守逾越节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现在旧约里边，上一次守逾越节是谁啊？约西亚。约西亚在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请大家来守逾越节，是不是？那么我们到了这里，你看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年过去都忘掉了逾越节了，然后大家来守逾越节。守逾越节的时候也是同样要洁净啊，要洁净。然后呢西西家派出大量的使者到全南国各地，甚至于到北国去，怎么样呢？号召大家一起来守逾越节，告诉大家我们的罪孽很深重，我们要为自己赎罪，那么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要求来过节。这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那么要是没灭不灭亡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能够，两家南北双方是不能够在一起献祭的，是不是？过节日更谈不上了，因为北国他们去祭什么？在伯特利和在但那里有铜牛， 耶罗波安做了两个铜牛是吧，大家都去拜铜牛，现在要回过来拜耶和华，那么这件事情不容易的。可是西西家这么一声号召，好多的民大家都归向了耶和华，连北国什么马纳西支派了、以法莲支派了，都归向耶和华。有没有人反对？有的。这么长时间的，尽管是被亚述灭了，有的人认为，哎呀，你们在拜谁呀？你那个王能保佑你们吗？你能不能那个神行吗？哎，结果很多人觉得，你看看，我们不遵行神的话，结果亡国了。那么现在嘛，他们又回归到神的殿里，大家一起来守逾越节。逾越节应该是什么时候？1月14，当时他们那个月哈、尼撒月，1月10，正月14，不是我们的正月，我们这里大概是3月。但是来不及洁净自己，连以利未人都来不及，那怎么办呢？推迟到2月，可不可以推迟呢？可以的，立法上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你1月来不及，那你2月继续来啊。所以他们这样2月份来守。你们看看这个圣经里面，第30章是吧？大量的篇幅来讲这个怎么样守逾，非常隆重啊，非常隆重。那么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啊。好，然后呢，它涉及了好多条例规定，我们应该怎样做啊？由谁来带领大家献祭？然后呢，献什么啊？来守逾越节，我们应该怎么守啊？守完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啊？然后呢，它还规定恢复11奉献。11奉献在我们这里来讲，我们都司空见惯，都每天都在做，对吧？可是他们那里居然怎么呢？很长一段时间忘记了要11奉献，这是非常奇怪，非常奇怪。一个神子民的国家怎么会忘掉了呢？好，西西家又把它重新恢复起来，结果他这么一恢复，从南到北，许许多人都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奉献给神。以至于使得西西家的仓库都摆不下了，重建仓库啊，把很多的好的东西都来献给神啊。然后西西家来制定条例，说这些东西应该怎么用啊，给那些献祭的祭司，给利未人是吧，献给神。然后呢，哪些祭司应该得到奉养？那个祭司要是没有钱，他就不来敬拜了是吧，不带领大家了。为什么那个过去那个南国的人那个不守耶和华神的那个道了呢？祭司都不守了，你说这个还怎么行？所以呢，西西家规定了一些条例，应该怎么样让祭司能够忠心的站在这个殿里面，来领着大家一起啊来走神的路。那么这样呢，11奉献才能够成为一个规定啊，成为条例，把它献下来啊。所以这个在历代之下31章5到6节里面说，谕旨一出，也就是西西家的旨意啊，他的一个信传到南北，这个以色列人把最好的东西都送来了，把各种干物1/10都送来了。盈科弟兄曾经说过哈，在这个在以前他讲的说，这个11奉献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的。他说你家里有很多的粮，你怎么奉献？你挑出来老弱病残的你奉献？也不是这样，他说怎么呢？让羊让路上走过，1、2、3、4、5、6、7、8、9、10，你这是神的，1、2、3、4、5、6、7、8、9、10，就是神的。也就是说，这个是神的，就是神的，是吧？那么头生的羊、头生的牛都是献给神啊，最好的这个谷子、最好的油啊、新出的细面，那么都是要献给神的。好，那么这样一来了以后，西家那个重新了。把整个国家都变成有一个丰盛的国家。好的，那么神的家里，这是王牧师写的最后这一句啊，神的家里有余粮，那么呢，信仰就能够得到复兴啊。像我们这个教会，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教会十一奉献做得非常好啊，奉献非常多。上一次我们看见那个穆拉蒂奉献要求是25000是吧？我们奉献多少？一次就4万多是吧？前年说还会有5万多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忠于神啊，忠心于神。好，那么西西家有那么一个得到了一个评语，就是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眼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 所以西西家真的是一个中心的神啊，然后他把这个信仰复兴。但是有没有问题呢？一样的啊，一样，他会遇到难处啊，但是他遇到难处的时候，看看他怎么处理。他不会像亚哈斯那样，越困难他越是去背离神啊。当时这个亚述王亚述啊，希腊基利打下了这个北国了以后，他看到南国是吧，在那里中心，哎，他觉得不行，我得顺便把那个南国也打。结果派出大兵打南国，结果呢，亚述是一个非常强大，当时是个非常强大的地方。他怎么样？他把这个南国的大部分地方都攻陷，把耶路撒冷包围起来了。这个西西家这个时候非常的困难了，那怎么办呢？不投降的啊，他西西家呢就去求神啊，在这个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他求神，然后神反过来就会怎么呢？帮助西西家啊，他诚心的祈祷，然后向神求的时候，神真的就听了他的求恳求啊，给他以帮助。那么先知以赛亚，那个时候是以赛亚的先知啊，那么以赛亚呢就告诉西西家啊，帮着他西西家呢来向神呼求。结果呢，哎，结果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希拉基利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兵力是非常的强大，他认为一下子我就能把你灭了，夸下海口，不灭了你我就不会回去。结果呢，包围那个很长的时间了以后，他自己手下的，先是他手下的元帅兵，那个将兵，一个一个的死掉，莫名其妙的死掉，神把他们全部给弄死了，把将帅给灭尽了。然后这个亚述王希拉基利怎么样？非常含羞带臊的这个回到本国，回国以后怎么样？让他的儿子把他给灭了。因为他打了一个大败仗，使得这个亚述蒙羞了，结果他儿子把他给灭了。所以我们说西西家他求王啊，求着神啊，求神，那么神呢应允了西西家。因为西西家怎么样，他是那个行神的眼中看来为正的事情，为忠的事情啊，结果神就保守他，是吧？那么我们说是不是西西家就光做这个就会赢，光祷告就赢了吗？不是啊，西西家只率领他的耶路撒冷的全城老百姓做了几件大事，一个是修城，过去垮了的塌陷的城很久以前没打仗了，然后结果他又把它重修起来，然后呢他堵住了那个水源，让那些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敌军得不到水。可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水源在上头在高处，你一堵住那个水了以后，城里面自己就没事。结果呢，西西家挖了一条地底下的河，让那个泉水啊从上头流过这个耶路撒冷城，一直到希罗亚池。他建了一个希罗亚池，我们知道希罗亚池吧，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啊，一到这个希罗亚池有水的时候，他跳下去就会好，是吧？结果他跳不下去，后来耶稣帮他了，对吧？哎，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做了这样一个啊，所以说。除了这个求神祷告以外，那么神也要要求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要努力，是吧？我们不能光求神，我们自己就不努力了，躺平，躺平了能行吗？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啊。好，那么这个西西家做了这样多的事情了以后，他打了大胜仗啊。但是呢，等到胜了以后，就开始骄傲，没有去那个蒙恩了以后应该去更加谦卑，应该去感谢，但是感谢没有感谢神。结果呢，他就得了大病啊，得了大病了以后，希望神给他呢，给他一个机会啊，让他能够更好。结果他又祷告，哎，结果神让他怎么样呢？延续了15年的生命，延续了15年的生命，这么好，对吧？本来应该他是在位25年，对吧？当了14年的好王，然后呢生病了，神又让他给他15年，你看给了很多了吧？结果他不感谢，他没有感谢，忘了感谢，结果糟糕了吧？然后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情，他怎么样呢？他把那个巴比伦人引进来， 为什么呢？亚述和巴比伦一直在打仗。我们知道亚述和巴比伦啊是兄弟国家啊，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国家。老王死了以后分给了兄弟两个，然后亚述这边强大，把这个巴比伦当成他的一个行省。哎，巴比伦一直在觊觎着这个亚述，为什么呢？亚述一直在镇压他。结果呢，巴比伦来跟这个西西家来谈判，说我们两个联盟，将来可以抵挡这个亚述，因为亚述把北国灭了嘛。哎，西西家呢就领他来看这个他们多么富庶，那个时候非常富庶，对吧？神殿里面有那么多的仓库，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为什么呢？他忘了这个亚述和巴比伦怎么样，都想要灭亡这个北国南国，把自己的家底拿给人家看，这个得罪了神啊，得罪了神。结果呢，他自己倒没事，因为神已经答应他，是吧？给他那个更多的15年的生命。结果他的子孙后代糟糕。那么西西家那个年月，我们看到亚述进攻，你看那个蓝色的线。蓝色的线，绿色的线啊，绿色的线是当时那个北国来，从北方过来的这个亚述，已经把南国几乎全部都灭了啊，然后耶路撒冷自己能够守卫下来，所以西西家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守卫，你看，啊，这个亚述打过来，一直打到拉吉，打到南边的是吧？从南边再绕过来，这全部都被包围了。好，我们看见西西家自己修城。啊，把城墙全部修起来了。啊，旁边那个照片是修那个水渠，那个水渠很难修的，在地底下。它是个水渠，是这样的一个，在城市的底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修地铁都很难，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有了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可以测量方向，拐弯也没问题。可是那个时候很难做到。现在的考古，那条水渠还在，还有用，还能够。使得耶路撒冷城供水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啊。我们在这个历代志里边一句话，只讲了一句话，修城也一句话，修水渠也一句话，可是在列王记里边这个可对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事情，在我们这里就非常小啊。这个是现在的希罗亚池。那么过去的希罗亚池那个照片在那里，那个不是照片，是画。过去的希罗亚池这边呢是现代希罗亚池，都已经快要荒废了，是吧？好，那么西西家还修筑了耶路撒冷的米罗。我们知道米罗当年是谁修的？是所罗门啊。所罗门为谁修的呢？是为他的妃子啊，为他的妃子，他的那个。一个嫔妃，她看着漂亮啊，专门给她修一个。那么西西家重新修筑了耶路撒冷的米罗，为了什么呢？为了防守。这回不是给妃子，不是给妃子。那么我们来看到有几个王，我们这里写了四个是好王哦，可是到了晚节都不保啊，晚节不保。亚萨一个，约亚斯一个，约亚斯做了什么事情？约亚斯是耶户耶大把他给。捧上王位的吧，结果耶户耶大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怎么样？看着约阿斯行的不好的事情，结果他把这个儿子给杀了，把耶户耶大的儿子杀了。你说这约阿斯怎么这么做？那个乌西亚做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想去烧香，想进圣殿烧香，祭司告诉他，这不是你的事情，他去，结果得了大麻风死了，是吧？那么西西家呢？到最后的时候，他把自己仓库里的东西拿给巴比伦看。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33章。那么这是一个南国非常糟糕的王，在列王记里面你们都已经看到了，马拿西是最长在位最长的一个王，55年，是吧？他当王的时候还很小，12岁，是不是？12岁当的王，55年，60几岁，当到60年，真是太长了。如果他要是做好事，那就好得不了，对吧？因为西西家是个好王嘛。结果啊，因为西西家晚年的时候没有教育好这个孩子啊，西西家最后得病了以后15年，这个呢12岁登基，所以这个孩子没有得到好的教育，反而是在西西家骄傲起来背离神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大，结果呢，在他的心目当中拜偶像，去搞别的事情去了。稍微年龄一大了以后就背离神啊，而且还使儿子金火，跟那个亚哈斯一样，把自己的儿女拿去金火烧，献给神， 我们神要求他们当中，这个是最坏最坏的一件事情，是吧？然后又交鬼行法术啊，这个事情是最坏最坏的。可是他在位这么多年，也是把整个国家弄得乌烟瘴气，然后他自己手下的那些大臣、祭司全都弄乱了套啊，全都弄乱，全都不遵循这个神的话。哎，结果他被掳了，被巴别人把他掳走了，用铜链锁住。你看我们这个图上，用铜链把他锁到这个巴别人那去了。哎，这个时候巴别人起来了。是不是巴比伦和亚述一直在打？亚述还把北国灭了，为什么巴比伦又起来了呢？巴比伦一直在想办法报这个仇，是吧？想办法起来，结果他们真的是啊，经过了大概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以后，把亚述灭了，是吧？然后趁着亚述，为什么呢？希拉基列不是被他儿子杀了吗？国内混乱了，哎，结果巴比伦起来了啊！巴比伦起来了，攻打到南方。结果马拿西抵抗不住了，马拿西他并没有行神的眼中的正的事情啊！你看看，提倡了邪教，误碎了圣殿，烧死了儿女，交鬼行巫，做了那么多的坏事，结果国力衰弱啊，然后受到了惩罚，然后这个巴比伦王用牢钩勾住了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了巴比伦去。哎，这个时候有一个在列王记里没有见到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读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想法，为什么这么坏一个马拿西长成55年呢？成了一个最长时间的王，是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坏人活千年呢？是不是？这个里边有个道理，那么在这个历代志里面说了，他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不像亚哈斯哈，亚哈斯越到危难他越背离神，可是这个马拿西呢，越到危难的自卑，他反省，觉得自己做错了，这一辈子全做错了，然后他甘心情愿的回归到神。哎，这个有意思啊！然后巴比伦把他放回来，他已经被抓起来了，放回来，临到60了，眼看要60了，给他放回来，放回来了以后，他重新又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他又把这个过去弄的那些邪神的那个偶像打掉。然后呢，自己在耶路撒冷又恢复这个神殿，又来纪念这个神。哎，结果神给了他更多的寿命啊，使得他能够得到了一个安享他的晚年。哎，这个也不容易，是不是不容易？他重修了耶和华的祭殿，重新来献祭。可惜最后几年来不及了，因为他国家已经被他弄衰弱了，然后祭司们都已经弄得不敬拜神了。结果呢？他这样做并没有挽救，并没有挽救。然后呢，最后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22岁登基，很大了。可是呢，他的儿子在小的时候，因为那个马拿西，他最后的不到10年的时间，他悔改了，是吧？那个时候孩子大，已经大了，到了10几岁了，来不及改了。结果这个孩子从小受的是马拿西那样的一个教育，行恶。结果他效法他的父亲行恶的那个事情，不是自卑悔改，而是越做越大，把犯罪的事情越做越大。最后怎么样呢？在位2年，臣仆把他杀了。哪些臣仆呢？肯定是马拿西到最后几年，他兴起了一些，他想悔改，也有一定有臣仆支持他。结果呢，把这个亚门啊，把亚门给杀了，是吧？然后把亚门给葬在哪里，也没有给他葬到那个他的王的那个坟里面。好，然后在这个历代志里面，亚门的事迹两三句话，为什么呢？才做2年，而且也没做好事啊，只说了他犯罪越犯越大了啊。然后约西亚啊继任，那么约西亚在我们这个书里边看到是8岁登基啊，8岁登基，在位31年，是吧？为什么8岁登基呢？我们看到那个亚门几岁死的？在位2年，22岁当王，24岁，哎，他24岁怎么会有一个8岁的儿子？ 这个我们要看好。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结婚结特别早，16岁生孩子正常，是不是正常？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过去的那个皇帝是不是也这样，都这样，都想让自己早早的有抱孙子，是吧？早早的让这个孩子结婚，哎呀，非常早。结果约西亚登基的时候8岁，可是有意思的就是。马纳西最后那几年啊，不是他悔改了吗？那个时候有一些忠心的臣仆是吧？那些忠心的臣仆来带领这个约西亚，所以约西亚从小呢，他实际上受到的倒反而是神的教育了。哎，到约西亚16岁的时候，他就寻求神，寻求耶和华。到12年在位12年，20岁的时候，下令全国重新。把粉碎过去这个马纳西做的那些事情，然后粉碎这个亚门来这个拜邪神的，重新把这些邪神去掉啊，重修圣殿。我们知道这个历代志对圣殿是非常重视的啊。那么这个约西亚呢，他重修圣殿，所以约西亚是一个忠心之主啊，忠心之主。尽管只有8岁的时候登基啊，当了31年的王才当到39岁，对吧？但是他忠心。然后他有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在修圣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律法书。我们知道在那个列王记里边就有这个记载，可是列王记里的记载发现律法书是在他做了很多别的事情以后发现律法书。在我们这个历代志里边，重修圣殿放在最先，因为我们这圣殿是最重要的。那么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实际上就是重修圣殿在先。他20岁的时候就开始回归到耶和华，从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圣殿。那么重修圣殿了以后，发现了律法书，律法书怎么会被忘掉了？是哪一本律法书？是生命记，最重要的律法书了，对吧？生命讲的就是律法的一大堆，而且里面讲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你不遵循耶和华的道，那么你会怎么样？耶和华就会烈怒发到你，就会惩罚你。这本书居然被遗失了，丢掉了。最后重修的时候知道，哎，我们不知道那个，我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个杭州的雷峰塔？雷峰塔重修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东西啊？经卷，就是古人有这样一个习惯，修一个庙，修一个什么东西，把那些经卷怎么样，修在墙里。那个砖掏空了以后，把经卷碎的，然后修起来啊。所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修圣殿会发现律法书？如果你摆在一个蒙尘很久的一个箱子里面，你早就发现，对不对？一个新王上了，新王登基肯定要重修。那个好多王，你看那个约西亚也好，那个西西家也好，他们都重修了圣殿，对吧？那么西西家重修圣殿，怎么就不发现？比他还早嘛，对吧？起码早个70-80年了，对吧？我想可能是重修圣殿的时候从这个墙里面抠出来，是吧？结果呢，约西亚一看见这个了以后，人家把这个书献到他前面，他一读，撕裂自己的衣裳啊，撕裂自己的衣裳，嚎啕大哭啊！他感觉到自己不得了了，神的烈怒发作到他们身上，对吧？要报应在他们身上，所以他感觉不行，我们一定要重新恢复啊，这个对神的信仰。然后他来接近这个圣殿，跟那个西西家一样，重新来接近圣殿啊，然后来宗教复兴，除掉了秋坛，除掉木偶，除掉这些乱七八糟的像啊。然后呢，他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他把那些坏的祭司，把他们处死，把他们的骨头烧在坛上。不如此，不能够重新恢复，因为什么呢？有很多的人已经背离，连祭司都背离，刚才说的，对吧？啊，不把这些祭司除掉，那个神的信仰恢复不了。所以约西亚手段也是够强硬，刚强壮胆啊。好的，那么重新恢复修葺圣殿啊，重修圣殿，结果呢得到了很多钱啊，很多以色列民大家来捐献，重新来捐献。发现了这个律法书了以后，他去求神啊，他求神，结果呢求到了一个先知的手上。可能我们知道有一个先知在这个里边没有讲得很仔细啊，叫户耶大，是吧？ 一个女的先知，她去求问的时候说，我们将来我们能不能这个让神的烈怒不要发作在我们身上，结果耶和华说不，神的话已经临到了，他说了以色列民已经背离了神，但是神的烈怒已经临到了这个犹大国，一定会受惩罚。但是耶和华说了这么一句，至于你约西亚本人，因为你撕裂了衣服重新的恳求耶和华，你还来找我，那么将来你不得看见这些了，神的烈怒到你的身不到你的身上了，你看不到了，你一定会正常的。这是约西亚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保证，神对他的一个允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会得到神的保守。但是如果过去你做了很多，或者说我们的伤心 做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不予纠正，或者来不及纠正，这个报应可能还是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社会上那个乱七八糟事情怎么来的，这些神的烈怒，你看我们这个瘟疫临到我们这个世界三年了，现在还有地方这个瘟疫还在那么严重，这是不是神的报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去改，你不去改的话，这个报应还会在那里，这个非常糟糕的，非常糟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忠于神，我们不能够半途而废。好的，约西亚呢宣布了律法，重新得到了这个律法书，又重新再来读给大家听，所有的百姓都嚎啕大哭，然后呢又来守逾越节。书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读到这句话你们感觉怎么样？刚才我们不是讲那个以西家守了一个逾越节吗？盛大的逾越节，为什么这里就没有呢？两件事情，一个是约西亚守的这个逾越节更大，声势浩大，这个守逾越节比这个以西家守的还大。另外一个是约西亚这个是正规的，是在尼撒月，就是元月十四守了逾越节，正正实实的说从撒母耳以来唯一的一次。西西家那个时候是哪个月守的？二月。他来不及让他那些立位的祭司圣洁自己，等到把这些全部做完一月过去，所以他守二月可以的。但是呢他没有守在正月，这个约西亚他守在正月，宗教复兴在步骤上跟西西家是一样的，但是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可惜的是约西亚怎么样呢？做错了一件事情，以至于英年早逝。他怎么呢？埃及王尼哥上来要到北方去帮助亚述去打巴比伦，结果呢约西亚半途出兵拦住这个埃及尼哥王，一打打死了，非常非常的遗憾。这么好的一个王怎么就这么一仗，也不太重要，是不是跟他有关系的？我们来分析分析看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这个亚述和巴比伦一直在打，一直在打，是不是？那么巴比伦慢慢的兴起，慢慢的兴起，亚述越来越败，越来越败。结果埃及王一看见，哎，这可是个机会，他怎么样？他要去帮亚述去打这个巴比伦，不让这个巴比伦再兴起，他想统治整个这一块地方。埃及在南边是吧？以色列在稍微北边一点，然后那个亚述在北，巴比伦在北是吧？结果他远征啊，从这个埃及去远征巴比伦，远征这个亚述。你说这个是怎么搞的？哎，约西亚为什么要拦住他？为什么要出兵拦住他？他没有走你的路啊，他走的是海边平坦的大路，为什么要拦住他呢？实际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西西家那个时候就想跟巴比伦合伙，对吧？然后呢，巴比伦那个时候在打亚述，亚述把北国灭了，你这个犹大人肯定不愿意被亚述再灭，希望这个亚述怎么样呢？被巴比伦灭了才好呢，是不是？结果呢，他去阻止这个埃及去支持亚述，这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去拦， 结果拦了半天，埃及法老跟他说什么？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我不是要攻击你，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谁呢？他要去攻击巴比伦。吩咐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情，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与我同在。神与谁同在？没有跟西西家同在，他跟那个法老王尼哥同在，这怎么搞的？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在教会里敬拜神，那个不信神的外邦人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你今天做的事情可跟神的话不符哦，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的，是不是？不信神的人他会来批评我们，说你做的跟神说的不对啊。那个时候神站在哪边呢？神不在我们这边，神就在人家那一边，我们得听，是不是这样的？那个约西亚不听，他觉得这个神根本就没在你那一边，是不是？你说的那不对啊！哎，他就不听，结果一打打死。有一点不同，在列王记里边，他当时就打死了；在历代这里边怎么样？他受伤了，然后呢，换了一个车，一直到耶路撒冷，死在耶路撒冷。他还归葬在王的坟墓里，老百姓非常的非常的哀痛啊，为他举哀。王牧师在这里写，这么好的一个王，英年早逝，39岁，令人惋惜。刚才我们说的霍勒大说的那些话啊，霍勒大说的这个，你不至于亲眼看见，我们看见神的话应验了。为什么呢？南国要被灭掉的，被谁灭掉？就会被巴比伦灭掉。结果呢，神要这个约西亚，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你先死。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慨，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教徒都是神的子民，我们会不会早死啊？会的，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祸，车祸也会有吧，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病吗？癌症有早死的吧？有的，20多岁的基督徒就死了的，有的吧。神为什么会这样做？神让一个人早死，为什么呀？我们不知道，是这样吧？我们会难过吗？会，但是不要太难过，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安排。有的时候神看中了一个人，比如说我非常优秀，可是我早死了，有的吧？考上了什么北大清华，哎，早死掉了，神把他接走了呀。如果他信神的话，不是坏事。约西亚39岁死了，坏事吗？不是，神不让他受到后边巴比伦掳走那些王，掳走那些民，把耶路撒冷整个毁掉，这样的罪孽让他看不到。所以约西亚早死是对的，早死了以后，他的英明伟大仍然留在以色列人的心里，以色列人年年都纪念他，还在哀痛，为他哀痛，连到我们今天的人都觉得约西亚是个好王啊，是不是？早死不是一件坏事情，当然晚死也不是坏事情，是吧？所以神的旨意我们有时候不清楚，我们不用难过啊，不用难过。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可能莫名其妙的想法会有，但是我们不会，对吧？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约西亚早死啊，于是就感觉怎么样。好的，我们感觉这是神的安排啊，神的安排。然后那个埃及法老尼哥打到哪里啊？打到加士米色啊，结果呢，他打了以后也没打赢啊，两边都没打赢。他回来以后怎么样呢？他把约西亚打死了，对吧？他回来以后就趁手就把这个南国犹大国怎么样给统治了，扶植了一个王，是谁呢？大家要留这个约西亚的儿子来当王，结果他不干。哎，第二个，我们来顺便看一下，还是要看一下这个约西亚的兵到哪里去拦住这个尼哥。你看我们这个图上，红线是约西亚的路啊，绿线是那个尼哥的那个北上的路， 这个到米基多那里去拦住了，米基多是一个战场啊，是一个战场。但是你看离得耶路撒冷多远，人家叫他不要管，他非得去。双方都是长途奔袭啊，但那个时候埃及肯定是比较强，是吧？这个大祭米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去打仗，那个都是老远了呀，到两河流域那里去了，到那个幼发拉底河的这个最东头，所以那个路非常的远，非常的远啊！他怎么会去拦住人家？嗯，好的。那么约西亚去世以后，约哈斯登基啊，约哈斯登基三个月被谁灭了呢？就被法老尼哥把他灭了。为什么呢？法老尼哥说你们弄出一个约哈斯来，为什么呢？你们想让这个约哈斯来反对我埃及，为什么呢？因为约西亚死在埃及手上了，他们就弄出一个23岁的这个亚哈斯，希望这个亚哈斯带领犹太人反对埃及。埃及法老一生气把他给废了，废了，抓到埃及去了，然后重新立了一个叫约雅敬，其实他叫以利亚敬，是吧？是约西亚的儿子。不知道你们看书的时候看出来，那个约哈斯大还是以利亚敬大？这个非常有意思，是这个第一个立的，这个是弟弟，是最小的一个弟弟。然后呢，再立的这个埃及人把他扶起来的那个以利亚敬是哥哥。为什么要立一个小的？原来要立一个小的，就因为他呢反对埃及啊，结果埃及把他废了。然后这个约雅敬在位11年，那个才位3年啊，约雅敬在位了11年，做什么事情呢？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啊，他并没有做什么好事啊。结果他的名字也让给那个埃及的那个法老给他改了，就叫约雅以利亚敬改成了约雅敬，宣示这个埃及的那个主权。结果等到巴别的人打过来的时候呢，用铜链把他给锁走，把约雅敬锁走了。那么然后又扶植了一个是谁呢？这个就不再细说了哈。在位11年，改了个名字，然后他根本就很难做了哈，也没做什么好事情。结果巴比伦又把他给抓走了。巴比伦第一次来抓这个约雅敬的时候是在约雅敬3年啊，约雅敬3年，约雅敬在位11年的时候，在位11年，第三年就抓走了，但是呢，后来又放回来。第一次抓的时候是605年，然后呢，在主前605年啊，但以理也是在的，把但以理也给抓走了，这个是先知啊。我们在但以理书里边会看到，然后第二次被掳的是约雅金啊，约雅金是巴比伦王把他扶植起来啊。结果呢，很快又被掳走了啊，又被掳走，因为他怎么样呢？他也背叛巴比伦，他背叛巴比伦，然后又被掳走了。然后呢，西底家来做最后一个王。我们看到约西亚最后非常有意思，最后四个王。约西亚完了以后，3个都是他儿子。第一个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老小啊，最小的这个儿子叫约哈斯，是吧？然后是那个约雅敬，这是兄弟两个，哥哥又接了位啊。然后是埃及法老立的，然后又被掳走了，然后再立起来的时候。约雅敬的儿子，这个是孙子哈，约西亚的孙子了。实际上有的书里边不认为他是约西亚的孙子，根本还是约西亚的儿子啊。然后呢，再等到掳走了以后呢，西底家，这个西底家是他叔，是吧？我们这个书里面看到了吧，是他叔。那么他还是约西亚的儿子，3个儿子当了3个王，是吧？然后一个是孙子。哎，这个约西亚有意思，是吧？可是这几个王全都没干好事啊。然后2个11年，2个3个月，就是一个老小，这个约哈斯13个月，然后这个约雅敬也就3个月啊。约雅敬和这个西底家11年，2个11年，所以最后四个王非常好记，都是约西亚的后代啊。3个儿子，一个孙子，实际上可能那个也不是孙子。好，605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啊！先知但以理也被掳走了啊！约雅敬行的还是恶，然后约雅敬 也被抓走了。约雅金当了三个月又十天了以后，就是这个把他给挪走了。这个约雅金非常重要，当了三个月的王为什么重要呢？非常重要。为什么？过了37年以后，在巴比伦王又把他给兴起了，给他吃好的，然后让他到王的那个面前一起吃饭，使得他比别的王都大。什么原因啊？能猜出来吗？约雅金怎么了？当了三个月时间的这个王，行的是恶，对吧？被这个巴比伦掳去了37年以后，他到底是多少岁了？50多岁了呀。又把他兴起了，看谁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查查这个圣经，从头到尾的查，细细的查，发现了一个奥秘，非常奥秘。查出来什么呢？约雅金他以前有个名字，他不叫约雅金。我不知道我这里写了没。看看我们的最后一句，约雅金又名耶哥尼亚，历代志上3:16，他叫耶哥尼亚。耶哥尼亚是谁呢？是所罗巴伯的爷爷。所罗巴伯知道吗？重建耶路撒冷，重回耶路撒冷建圣殿是谁啊？所罗巴伯是吧？第一个带领大家回来的是所罗巴伯。我说到这里还有一句，他是耶稣肉身的祖先。在马太福音里边有一个耶稣的家世表，其中就有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如果没有这个约雅金的兴起，就没有了耶稣这个肉身。因为我们说耶稣是谁的子孙啊？是大卫的子孙，对吧？大卫的子孙到了约雅金，如果他灭了，就没了，对不对？哎，约雅金又兴起来了。神的安排，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神的话每一句都会应验，这个是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啊。然后我们还看见整个这个神的话，尼布加尼撒把这些人都抓走了以后，还到最后还会兴起这个波斯人兴起了。这些人掳走了，西底家行恶，然后被灭了，是吧？西底家呢，眼睛也给挖出来了，儿子什么的全部都给灭了，然后呢，给锁到那个巴比伦去了吧？没几年，波斯起来了。波斯王，第一个波斯王是谁呀？第一个波斯王是古列。第一个波斯王，他发出一道诏令，当波斯占领了这些地方就发出诏令，让流亡在巴比伦的这个犹太人回归，下令让他们回去，可以重建耶路撒冷。我这个厉害啊！为什么这个波斯王古列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我们这个36章有这么一句话，这就应验了耶和华藉耶利米口说的话：“地享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直到满了70年。”到了70年。古列王下令让他们回归，然后呢，古列王说这是神的作为啊，这里说神的作为，在我们36章22节说，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让他们回去，刚好70年。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一写这个586年这个犹大国灭亡，过了70年，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又重新起来了啊，真好的70年啊。605年，刚才我们说约雅敬被那个掳走的时候，约雅敬啊，605年，然后过了70年，到537年，主前530年，所罗巴伯回去70年，两个都是70年，刚好是70年。那么这个呢，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曾经我们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见过啊，以赛亚书还没读吧？读了吗？我们会见到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是列国降服在他面前。 啊，我就不细读了哈。说他最后这一句，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以赛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巴比，也没有这个古列，还没生呢。可是他说了这句话了。我们想，这是不是神的安排？真是神的安排。他怎么就可以见到了？说这个居鲁士，哎，对了，说居鲁士是翻译的问题啊，就是古列，这真的是神的安排啊。所以我们说神的安排，我们不清楚。这犹太国灭掉是为了什么？他们背离神，他们做了恶，对吧？一刀好起来就背离神，然后去拜邪神什么的啊，行淫乱啊，然后最后被灭掉，这都是神的安排，一定会被灭掉。约西亚看不见，对吧？结果后边那个到西底家被灭掉啊，那真是非常的惨痛啊！这整个犹大国，那个圣殿也被烧了啊，然后呢，人民全部被掳走了。剩下的都是非常年老体弱的，人家不要了的，剩下的啊。所以我们说以赛亚先知这个是早就说了这句话。那么我们来看啊，历代志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与他的神同在，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与谁同在？与我们列王是吧，好王同在。然后最后这一句，36章23节，说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两句话是一样的吧？这是我们的主题，神跟我们同在啊！无论我们遭受多大的痛苦，我们相信神会有拯救，神会有安排，是吧？这个安排你看跨越的年数千年以上，是吧？以赛亚说的时候是170多年，结果都实现啊，都实现了。所以我们说，最后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也是神的安排啊！我们要相信这个。这一点，所以我们一直也不要背离神。我们应该还有下边的那个很多的内容，我们会来得及啊。你看加基米设那个地方在很北很北啊，埃及人跑到那么北去打啊，然后最后我们还会看到有以斯拉，我们今天就不能够讲这些了。好的。因为今天是圣诞节，所以我们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得到我们神的祝福，但是我们要行在神的路上啊！好，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啊，召集我们啊，愿意读您的书的一起啊，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读书啊！我们领受到您的恩典啊，领受到您的指引啊，使得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啊！愿神的圣灵保佑我们接下来敬拜的脚步，也保佑我们整个这一年，使得我们行在您的路上，能够得到您的祝福。以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